一遍吧，就是关于，那个扫罗王，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啊？还有那个出来的那个撒母耳，应该是个假撒母耳吧？
呀，遇到这样的问题呢？你看啊，你这里边牵扯到什么呢？牵扯到圣经神学，牵扯到系统神学，牵扯到教义神学，牵扯到历史神学。那为什么牵扯这么多的神学问题呢？因为圣经没有明说扫罗得救还是没得救，圣经没有明说。那凡是圣经没有明说的问题呢，就不属于真理的问题，属于什么呢？属于神学问题。神学问题就是神人之间一起，面对真理、钻研真理、学习真理的时候留下的痕迹，就是所谓的神学。呀，那比如说犹大得救没有啊？圣经也没有讲。门徒问耶稣：“哎，那个人今后的结局怎么样啊？”那耶稣意思是关你什么事啊？我不告诉你，这差不多就这个意思。神有些东西告诉我们的，有些东西不告诉我们。那尽管就是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到很多痕迹，可以猜，可以想，可以推理，可以运算，这都可以。但圣经没有明确的讲，那它就不是一个真理的问题。换句话讲，这个隐秘的是属耶和华的，唯有显明的事情是属神儿女的。那没有显明，那我们就不知道嘛。啊，最直截了当的答案就是不知道。这么回答是最安全的，就圣经没有讲，我就不知道。但是你说可不可以有一些神学分析呢？可以的。那你就说你要就哪一点哪一个范，那分析起来，请问可否从圣经神学的角度看看扫罗生命的结局？哎，这是一个功课可以做的。那这么一做呢，那就是人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分享生命当中对真理的认识的分享而已。所以你这么，你如果我今天这么跟你讲，你大概知道怎么定位一个问题。呀，有些东西我告诉你说，你比如说耶稣是主这句话，我很放心告诉你，耶稣的确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救主，我也很放心说阿门这句话对，因为圣经有依据，圣经也回答这个问题了。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哎，阿门，我说这个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对吧？但是你说这个犹大得救没有啊？最后会不会因为这个缘故就不得救呢？圣经没有讲啊。那扫罗王得不得救呢？好像你也讲不出来什么东西。当然，他有些有一些迹象可以往这方面讲，也可以往那方面讲。那通常牧师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就与其我给你分析一大堆，未必是确定的，未必是真理性的结论，不如我告诉你说我不知道，简单了。我说我不知道的意思就是圣经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满意吗？懂了吗，小雪？
懂了。
懂了，当然，这个神学钻研是无止境的。你说扫罗在那一次求撒母耳给他面子，他没有等撒母耳就献祭。哎，我们就讲这一段故事，你的得着是什么？哎，这个很有内容可以讲。那今天就这一点，我问问你吧，小雪。
啊，
就是扫罗王没有等撒母耳来就献祭了，你怎么看这一段经文呢？这个故事你
等
有
一
什
下
么
啊，
读处？
扫罗没有等撒母耳来，他就已经献祭了。
对呀，
牧师，你昨天说过呀，他太在意人的看法了。
对呀，那我现在问你呀，那是我的看法，我现在问你呀，你怎么看这段经文呢？张扬也可以讲，你们一起讲，怎么看待这段很有意思的这段经文？其实在回答我们自己啊，是让我们直面上帝的一段经文。我们可能就是扫罗王， 你说所罗门得救没有？你这也问我得救没有？你得救没有？这等于是问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重复把那故事展开一下啊，就是扫罗王和大卫王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看在这里开始有一些区别了。扫罗王呢，就等着撒母耳要在那里献祭，以色列人呢，以色列民呢，也都聚集在那里，然后这个国王和老百姓、以色列人、以色列民就一起等一个先知。这个先知真迟到了，圣经说是时候到了，他还没有来，他不守时啊！啊，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从人世间的道理、道德伦理的角度讲，撒母耳也有点不得劲儿，你干嘛迟到？你摆什么架子呢？所以我想批评撒母耳也是找得到理由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迟到呢？我小的时候很讨厌人迟到的，凡是迟到的人，我都不跟他交往的，下一分钟就跟他拜拜了。那后来发现，如果这样子的话，以后会没朋友的。全世界大多数人都迟到。哎，算了，自从跟师母谈恋爱以后，我就开始原谅那些迟到的人。我不能说这个原则贯彻到底，那老婆都找不到，所以我得放松我的标准。我开始说，哪怕迟到的人我也原谅他。我说迟到的人真可爱。谁叫师母，跟我谈恋爱的时候她爱迟到呢？所以从此爱迟到的人我都不生气了。所以人是偏心的，人的标准会变的。所以萨母尔当时也迟到，也很讨我那个时候的我的厌，很讨人厌呀。凡是迟到的人，我就会跟他讲，无端的占用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鲁迅说的话，所以拿这句话就要是我喜欢批评人呐、攻击人呐、我们从文化大革命出来的人嘛，所以见的人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所以很容易就给人扣一个帽子。那这是我们年轻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嘛，血气方刚。那扫罗王也是一样啊，那本来如果单单是扫罗王和先知、祭司。士师这么一个关系，他们都属于是上层社会的人士嘛，和相互之间都可以，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互相给个面子嘛，官官相护嘛。但这个时候发生，圣经说发生一件什么事呢？百姓等不及了，百姓要走，而这个献祭对扫罗王又很重要，怎么办？那扫罗王当时圣经没有说。圣经说，他看见百姓要走了，他就自己不等撒母耳就把祭给献了。为什么？圣经也没有讲。那从这个推理的关系来呢？显然扫罗王很爱民如子啊，对吧？爱民如子，那个好君王啊，这是一个，在人的眼中，扫罗王很在乎老百姓啊，对不对？老百姓。对你们上层社会的这些祭司、先知、君王有意见，那君王就自己做了，把它 cover 算了嘛。这是今天很普通的官场文化，一般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省长，一个省委书记，省委书记没来，结果省长就把大会的省委书记该干的活给干了。那回来以后，哎呀，这个小雪书记啊，对不起啊，河南省的书记，小雪，那张扬是省长，张扬就跟你讲了，哎呀，对不起啊，小雪书记啊，刚刚你再不来的话呢，这一大帮这个局长、厅长全跑了，你们开这个全省的厅局长会议，结果你要再不来。那我这个年度报告再不讲，那可能就这一次的年度全省干部大会就不要开了。理解一下，就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在人世间的道理来讲呢，扫罗王蛮有道理的，对吧？蛮有道理的。因为你不来嘛，你不来的话，我爱民如子啊，我以民为本呐。对不对？这些东西得民心者得天下，那这些东西都很 很满足我们人的心呐、啊，想当然就是这样子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扫罗王是个习惯，他是个习惯。你说他知不知道？就是献祭是要由祭司来献的，他知不知道呢？耶和华定的，他知道的。以色列的人都对，就是摩西律法、对生命记、对利未记、圣经中所说的话语很熟悉的，都是烂熟于胸的，对不对？所以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40年旷野，然后进到应许之地。进到应许之地是什么阶段呢？是约书亚的阶段。约书亚之后呢，就变成四世纪的阶段。四世纪的阶段就个人各自为王，然后这个时候以色列就要求要立王，那扫罗王就是他们立的第一个王，那撒母耳就是最后一个士师，所以他在一个两个大时代的转换的过程当中，留下很多上一代上一个 generation 所留下来的残余势力和传统观念。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是习惯。大家已经习惯了，习惯什么呢？习惯不把神当一回事，听懂我的意思吧？以色列人是在从埃及一出来就住金牛犊，摩西上西乃山去求十诫，结果这些人就叫亚伦给他们住个金牛犊，看哪、啊、这就是我们的神，因为摩西死在山上了，我们没有神了，我们要给他住个金牛犊。然后这种故事呢，不断的重复40年呢，不断的重复，然后直到进到应许之地，以色列人仍然是如此。他们把埃及的习惯带到旷野，也带进了应许之地，带到了四世纪，也带到了君王时代。什么习惯呢？就是真不把神当一回事情，对神不敬畏，表现在很多方面的。我们就说主日敬拜吧。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谁都知道，对吧？但是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不把神当回事，没关系，只要跟牧师打个招呼，跟方丈姨打个电话就好了，没事了，我有理由嘛，我只要有理由，我老婆在家生娃，我就不来聚会了，我孩子要去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个百米跑的比赛，我也不来聚会了。就是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呢，是可以不把神当一回事，对吧？这是习惯。坦率讲，我们可能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呢，还真没当一回事，觉得无所谓，因为习惯嘛。习惯是什么意思呢？可怕是什么道理？就是我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很敬虔。你看我有十一奉献嘛，我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心就在哪。我有十一奉献，说明我的心就在教会啊，心就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你还能说我心不在教会，我奉献钱了，对不对？耶稣那个时候也批评那些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当时就有一个给父母多少个戈尔板，就是他只要给父母养老，有给父母一些钱财，他们就尽到了孝敬父母的这个标准了。但是平常对父母是说话的语气啊、态度啊，除了不尊重，还甚至还有一些凶巴巴。那你态度没有，你又说你孝敬父母，那又情何以堪，对吧？上帝看的是人心嘛。所以这个习惯呢，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我相信扫罗王也不是刻意要不尊重撒母耳，他也没有一个动机要去与神为敌，他也没有一个目的，有一个驱动力，有一个好像故意的 要去不敬畏神。我不相信扫罗王是这样的，我不相信。圣经记载扫罗王又高又大又帅又聪明又能干，能力又大，身强力壮，上帝看见他就喜悦他。高利叫撒母耳高利他的时候，上帝是喜悦他的。但是他的问题在哪呢？他的问题就是他有一个把祖祖辈辈从亚当到埃及到旷野路一直到应许之地这个恶习啊带到自己生命里边来，他没有胜过自己生命当中的恶习习惯，他没有改。好，你相比之下，大卫为什么那么蒙神的喜悦呢？按道理来讲，大卫所犯的罪远远胜过扫罗王，扫罗王真没犯什么罪，跟大卫相比，扫罗王是小巫见大巫啊。你看大卫又杀人罪又奸淫罪，他犯的罪大了去了，多了去了，在哪个朝代该杀的主都是一个，对不对？就是 很不像话的一个人。但是大卫有几样东西是别人没有的，你读读他的诗篇，你看他的儿子死了，他儿子还没死之前他跪在神面前蓬头垢面凄惨无比，然后就在神面前蒙灰啊悔改啊祷告。后来人告诉他，哎，你儿子死了，他就马上去洗澡去了。有人问他，你儿子没死的时候你就蓬头垢面伤心的不得了，现在儿子死了你怎么反倒去就洗澡啊更衣啊？他说，如果儿子还没死呢，上帝或许看了我这副可怜相还给我一点怜悯，现在都死了说明上帝不会给我留这个怜悯了，我就好好从头来过吧，把自己的洗干净重新来过。这是一件事情，大家留意，先不要急着下结论，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再往前想，大卫有一句祷告是别人从来没有过的，他说主啊，求你鉴察我里边，求你查看我里边，看看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什么意思？他知道里边是个恶人，他知道自己按照自己所知的仍是不知道。我以为我是一个圣洁如大卫王这么圣洁的一个人，这么爱蒙神重用的一个人，哇，你是又是先知又是牧师又是长老又是信徒的领袖，你什么都是了。但是大卫深知这些身上的担子职位都根本不可能改变一件事实，你仍然还是一个恶人，你仍然还是一个罪人。他说，主啊，求你看看我里边，看看我的心有没有恶行。就是说他的警醒，他的假设，他知道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能力胜过自己的恶的。我们都是恶人，大卫对自己有深，就是有一个自知之明的全然的意思。他就提前让神的你查看我的心呗，看看我有什么恶行啊，求你指教我那些隐而未现的罪，藏在我的里边，我看不见的。但是你圣灵光照我呗，让我看见我有什么罪，赶紧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大卫深得耶和华的心，他不装假，他不假扮，他不戴假面具，他来到神面前说，我就是一个恶人，我就是一个罪人，主，我除了你以外，我毫无能力的。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信了主，我们总有一个感觉，基督徒啊，你是基督徒啊，对不对？有一些是基督徒的学校，基督徒的老师，基督教学校里面的牧师，基督教的校长，基督教的家长， 基督教的学生，按道理我把我孩子送到这里应该是很放心吧，都是基督徒啊。我觉得这么认识问题的人的本身是 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请问有谁信了耶稣就积极言言自自然然就变成一个完美的好人了呢？一个都没有。上帝从天上查看人间，看看有没有一个义人，圣经说一个都没有。所以反倒是都是基督徒的队伍里边更加容易藏污纳垢，更加容易让人戴个假面具，你还防不胜防。如果去到社会上，去到世界里边，我假设都是恶人，我提高了警惕，我就不怕你，你想行恶吧，你想做坏事，我一拳把你给兜到西班牙去，我还不怕你，你这个都是基督徒了，背后给你一刀，你都不知道谁捅的你，就是对人性不了解，不认知。小雪，你也是一样，你看以前你看那回教徒，怎么一个好人都没有呢？其实教会也是一样，基督徒队伍也是一样的。你不要去做一个假设，信了耶稣人他就一定自自然然的都是完美的人，都是好人，都是不犯罪的人，皆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主题了，没有人有能力胜过自己生命当中的恶。没有一个人，你也不行，你有谁行出来举个手，我至少给你举出你生命当中的十大罪状。我不用认识你，我都知道你有十大罪状，因为我认识我自己。我们都是从亚当夏娃下来的人，谁都好不到哪里去。小雪，这是我们之所以要信耶稣的原因，我们之所以离不开耶稣的原因就是这个。不要想象，不要假设教会里边哪个人什么范围里边，哇，他有多么多么好，不要做这种假设。人性是一样的，都是诡诈的。只要有条件，他是或是躲或是逃或是藏，多少藏污纳垢，我根本不需要审问你，我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因为我认识亚当夏娃也认识我自己，你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是毫无可夸，不过是个蒙恩得救的罪人。那怎么办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需要每天的灵修祷告，那么需要跪在神面前，主啊求你饶恕我，主啊求你鉴察我，主啊求你看看我里面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圣经里讲的话都是很真实的，信仰是这么过来的。那我们今天就比较容易什么呢？戴个面具，我还不错啊，油光锃亮的，戴个面我还不错，在所有人面前，他都要别人说自己好，要父母说自己好，让老公老婆说自己好，让儿女说自己好，亲戚朋友说自己好，同事、陌生人都得说我的好。哎呀，你今天很精神，很漂亮，很高兴。如果说怎么你今天这么憔悴呢？恨死他了！我们听不得一句真话，我们没有听真话的能力，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已经过了一个真相时代，成为后真相时代。今天你看新闻，大多数的新闻都在讲假话。全世界，美国 CNN、Fox 有几家新闻在讲真话？都没有，都在讲假话。所以我们今天看新闻很痛苦啊，我看了每天我都要看二三十家新闻，有的时候我在东家讲讲西家讲讲，那我有时候很难分析出哪一句话是真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真话真理真人真事在人世间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假的，对吧？每一个，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每个黄瓜都是一般大，每个水果差的增量增量，哪有什么真的食品啊？哪有什么真的粮食啊？ 每一样东西都是假的，而且毫无底线，也是习惯。所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恶到极处，谁能识得透呢？所以你读圣经，你得读透它，读完以后你要读到我们今天的世界里边，读到人心里边。那从你自己来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个体，一个人来讲，我们要对人性有足够的认知，不要相信有一个人跑来告诉你说他有多么好，他一定是骗人的，他一定在给你说假新闻。凡是有人告诉你说，牧师，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啊，我需要祷告，我需要主的怜悯，这样的朋友你不怕交的。凡是来到你的面前告诉你说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怜悯和赦免，这样的朋友你可以交得久一点。凡是来到你的面前，我很好啊，你看我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把面具一戴，有几个真人的不多的，假人多，自己也活得很痛苦。所以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就问弟兄姐妹，你真得救了吗？我问很多次，你真得救了吗？因为这是我的责任的，有一天我回到天家去，我要跟我的主说，主啊，今天我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交托我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就是我的见证，我所活的生命的价值都在他们身上，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保罗也跟哥林多教会也这么讲，你们就是我的教会，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当牧师的也很痛苦，当牧师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弟兄姐妹如果不真爱主，如果不真信主，我这苦，我来到主的面前，我亏欠了。所以每天我也是战战兢兢的为弟兄姐妹祷告，一个一个的祷告。每一次我都把敬拜的名字拍个照片，或者说是我看李倩看张岩他们搞的签到考勤表，我就对着那个考勤表一个一个祷告，一个一个祷告。我说每一个人都是我要跟神去交账的，主啊，求你保守这个，主啊，求你看过那个，我知道代祷事项，我就为他们祷告。所以那个彼此代祷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家呀。有一天可能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弟兄姐妹住在一境天国靠东边30天里，就是天上的，不是英里，不是公里，天里，别去了那找不到地儿，变得天里难容啊，找不到北了，找不到地儿了，最后就往下坠啊。我们可能是一直往东30里，再往南3天里，那有个小村落，是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我一去，哎，村口怎么住的张扬呢？小雪住在右边，张扬住在左边，左右哼哈二将，然后来给我们收门票，进来一次收一个 quarter， 在天上也用美金收一个 quarter， 用一个2毛5分钱，进村费，收门票，能够进到那里是很好很安慰的一件事。玩笑不开，但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每一步都离不开主。我盼望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离不开主，然后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夸口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彼此代祷，彼此怜悯，彼此相爱。当我们在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好吧，小雪，你问的问题我就引申出这些蛮重要的，也其实讲的是，既是真理的东西，圣经的东西，也是神学的东西，可谈的东西。
谢谢牧师的分享，
感谢。
然后就让我就就是牧师你分享完之后，我简单的回应一下，就是因为圣经上面没有记载扫罗到底有没有真的得救，那我觉得我要思考的是我得救了吗，就是我和耶稣的关系如何，这个应该是我要思考的。
小雪，你的进步很大了，你看你生活在，你以前是一个穆斯林，你以前生活在回教的群体中，然后你从这个群体中来到了教会，那主怎么带，那每个人都是可以不一样，你也不一样的。但是你来到我们教会以后呢，你有一个令牧师很欣赏的一点，你愿意敞开坦诚透明分享你自己，哪怕不完美，哪怕缺点，哪怕丑陋呀，你也有那个可以那个勇气啊，可以这一点也是很值得就是弟兄姐妹效法和学习的呀。最近可以生了娃以后可能就稍稍迟钝一点，我常常跟可意讲，我说可意啊，生一个娃傻三年，他说我是有点傻呀，那是开玩笑讲，但的确生个娃是消耗母亲许多的精力了、体力了、智力啊，也是真的。呀，那师母那个时候就说了，生完小孩以后，他说，牧师啊，我已经是没有方向的人了，你要快点带着我啊。你不带着我的话，你叫我这辈子怎么样？我生了两个娃，我至少傻了六年，还有六年以后的综合症。师父可爱的不得了，我说你放心，带你走。
没有啦，牧师，方中阿姨才是最好的榜样，她生三个娃一点都不傻。
方中还不傻呀、啊？方中还不傻呀、啊？是什么人说的话？啊，叫方舟自己说，方舟你傻不傻？说，我们听听方舟说，自己说，不要别人说，
傻呀，
傻呀，可以，方舟阿姨给你认同了，知道不？
但是傻没有关系啊，就在学嘛。
其实没有人傻了，没有人傻了，就是。所谓的傻就是当人承认自己傻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好好学习，意思是这个意思的。傻傻的可爱嘛，傻傻就是可爱的意思，没有负面的意思。可以，我说你傻傻的，你看你是自己就鼓励自己去学数学去了，你看你多了不起啊，可以啊，对吧？
我现在学着学着没有信心了，牧师，我在怀疑自己可能不应该学了。
为什么呢？什么道理啊？
我上次不是说自己已经到高二水平了吗？我现在还是在高二水平啊，我基本的概念还是经常被搞忘记啊，然后会混在一块。
可以，美国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水平是很高的，很有分量，很有质量的。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数学读到美国高中二年级的水平，那是极高的水平，不容易的。我读过他整个那个美国高中教学课本上的那个教科书啊，相当了不起的。他是微分积分都完成了，你知道吧？
哦，那我没有哎，我还没有，我还在。我还在那个代数，
那是初中了，那是初中，那不是高中了，
又搞降级了，
降级，你是初中生啊，你别那么拽啊，你还水平差远的呢，差远的呢，你好好学习啊，呀，
哦，
懂得微分就懂得积分，其实微积分很容易，越到高数越容易，反倒难就难在代数几何这里，就你现在学的是最难的，你知道吧？
嗯，
你知道数学是什么吗？你学数学的目的
是什么？数学，我想就是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
OK， 何以见得？比如说 sin 90 度等于一，那你从这个公式你学到什么呢？怎么锻炼你的思维呢？ cos 180 度，tangent 90 度，那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呢？你有没有学这些啊？
我大概知道吧，那个 sin 就是它的角的那个对边比斜边，然后如果你用单位元去换的画的话，那个角的对边就对应的是 y 值嘛，然后它的斜边一般来说设它的半径是一，所以说你说那个 sin 90 度为什么是一的话，就正好是它的对边等于它的半径的时候是 sin 90 度嘛。
不简单啊，你还能讲得出这么多个道的，张扬就讲不出来。张扬你能讲得出来吗？你肯定讲不出来。你说你能讲得出来吗？都忘了吧，交回老师了。你看可以就能讲得出来。那你知道吧，你现在所说的是个三角函数，你知道吗？
知道啊。
那什么是函数呢？
函数啊，我觉得应该是像一个机器吧，就是你把一个数值放进去，你通过这个函数，就像通过一个机器，就会得到一个对应的值。
函数呢，函数最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函数就是一条直，就是一条线，就是函数，最基本概念就是一个函数，对不对？那你刚才讲的有 y 轴有 x 轴，对不对？那函数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平面几何里边的任何一点，它都在 y 和 x 轴找这个对应的一个点，对不对？就是 x 轴和 y 轴共同对应的一点，然后合起来就找到一点嘛。对不对？那由这个发展出来的，从一个点变成一条线，然后一条曲线、抛物线、圆、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梯形，所有形状都是可以用函数去表达。函数的核心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函数其实在讲哲学，在讲逻辑。数学就讲逻辑，数学就讲函数。这个函数的关系其实在讲本体论的。你如果是你读的那个天主教那个神学家托马斯·奎纳，他讲的那个本体论的 ontological， 那他这个 ontological 他在讲什么？他就是运用这个数学观念给推理出来上帝是存在的。
哦，还有这样的联系，数学还能证明上帝存在啊。
当然啦，这是那个这个希腊的哲学家，数学家，世间皆为数，啊，听过没有？
没有。
人世间所有东西都是一个数字的观念。那懂这个道理呢？那你得钻到数学里边。你不单单会算数学题，你不懂数学的意义。数学跟逻辑的关系，数学跟哲学的关系，数学跟文学的关系，那不搞清楚这些关系，那你学了有点白学啊，可以啊，对吧？
我现在我能看懂题目就已经不错了，牧师对我要求不能太高。
不高，慢慢来。那我是希望你能够，你好不容易来到美国，好不容易有一个自己学习，不用赶功课，然后不用说是学了功课，不学功课就下面。爸爸打屁股，然后妈妈掐鼻子，然后接下来老师的话就要给作业，接着就要可能没饭吃。你现在没有这柴米油盐，你都不忧，你去读数学，你还不把它读透、读通、读懂？你说牧师要不要掐死你？你说，
我也是这么觉得，但是反而是这样，我的心反而就更加不能够安定下来，就觉得怎么我都这样了还学不会，还是。心思跳得很啊，牧师。
你不要
安静不下来。
读懂数学的人，大概是 十万分之一吧，有十万分之有一个人能够把数学读得懂，就大概十万个人，就是一百万个人里边大概就是有十和八个，百万分之一十和八个，人不多的，所以你不要灰心，大多数人就会做数学题，但是不懂数学是什么意思 ？Why？ 这个数学几何题，你要读数学史啊，数学历史，数学家的故事，你要读这些东西，因为这都是文学，是历史，是哲学，是逻辑，是推理，还有人文。啊，你把这个人每一个数，从第一个数学家开始，希腊第一个数学家开始，就他说的世间皆为数。为什么？学习就是要去，就是要去读很少的东西，不用读太多，读很小的东西，把它读懂它。你不能是什么都一知半解。哎，这个题我这个数学我会做，那你这不是可惜了吗？可以啊，
嗯，
对吧？啊，所以学习就是要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啊，你既然喜欢读数学，那我就建议你呢，除了读数学的运算以外呢，你要读数学的意义、数学的历史、数学家的故事，以及数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比如说逻辑啦、哲学啦、历史啦、文学啦，它这种交叉学科最能启发我们的头脑，让我们一下子头脑就开始有一个联想的能力。而这个世界上有联想的能力，是在有理解数学人的里边的万分之一，听得懂吧？一个人有联想能力，那什么样的人有联想能力呢？他首先得懂数学，是真懂数学，在懂数学里边的那些人的万分之一，相当不容易的。你像伊隆马斯克，他是有联想能力的人的，那影响他的有那么几本书，你去 AI 上网都看，查是查得到的呀，第一性原理啦，比如说他有好几本书影响他，也影响今天世人呀。所以你可以去，有些书也可以顺便读一读，读到一个数学，读到一个数学家，那肯定就会把哲学家也读了，逻辑学家也读了，修辞学家也读了，那跟你数学就产生关联嘛，学习就这么学的嘛，对不对啊？
嗯嗯。
而这一切的一切，真正启示人的是圣经，这些东西都找不到人世间的答案的。哪怕你在这些方面再怎么聪明呀，你仍然还是一个呀，就是还是一个愚昧人。哪怕数学再厉害，你还是个愚昧人。所以你还是要把圣经搞清楚。你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先把圣经读一读，然后再读别的书，好不好？可以。
好，我现在都给女儿读圣经。
这样就乖了。你要把、要把女儿带到神的面前来，你的性子要被磨平，就是你的那个血气啊、你的脾气啊，要被磨平。你不磨平呢，女儿就学你的。你懂我意思吧？他学你的、学你的根，你根本上就是一个有脾气的人，那女儿就有脾气。除非你是彻底改了、你的生命彻底变了，女儿有可能变。我当时我告诉你吧，就是文文就像你女儿这么大左右的时候，带我的那个牧师从美国到挪威去做给我们做门徒训练婚姻辅导，他就问我一句话，我跟你讲过的记得吧？他说你想不想你的孩子以后跟你一样？我汗毛冷汗的出来了，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就嚎啕大哭，我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千万不要让我的孩子成为我这个死样子。我们这一代从文化大革命经过来，多少那种戾气啊，那种可怕的暴力啊，那种我就很恨我自己。我说我不要这样子，我说我就跟师母讲，我师母你要好好的帮我，我说你要好好看了，我一有错你马上指出我的错了，我马上改。我说我不要让我的孩子成我这个样子。所以每天我就开始从说话开始，一点一滴改。其实时常还是发个脾气，师母也是很温柔的，很安慰我，就把我带到神面前来一起来祷告。 性格、脾气、生命的改变可以付代价的，没有一个人不付代价，生命就改变了。我回到我发小的那一圈子人里边，回到广州去，他们觉得我是换了个人，啊，这还是你吗？我怎么不是我了？你是谁？我还不了解。用我妈妈的话讲，一蹦三丈高，老虎屁股摸不得。从小就要跟别人打个架什么的，一言不合开打。从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很少有不打架的，一般都觉得是，我们是军人的后代，哪有不打架的？就是与生俱来的老我。结果信了耶稣，发现这不行，你得悔改，这真心悔改，你的生命不改变，你的孩子就遭殃了。你趁着你现在孩子还小，还有盼望，可以，你知道不？
嗯。
赶紧改，抓紧时间改。你跟 Aaron 讲一下 ，Aaron 你要帮我，我不想再发脾气，我不想把你、把孩子、把自己往死里捉，我就要好好的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来。这么好的
条件，他经常有指正我的，我就是。心里比较悖逆吧，有时候会不大容易接受他的指正。
你要谦卑了，我是对师母的指正无条件的接受，因为我答应他，我说只要你们指着圣经来告诉我我哪里错了，我第一时间悔改，我绝不去回嘴，我绝不悖逆，我绝不跟你们发脾气，我就跟你说声谢谢，然后我就马上跪在神面前，主，我错了，求你教导我，求你帮助我，因为我真的是个大罪人。可以，知道不？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基本的谦卑，基本的生命的态度，你改不了的。你总觉得自己不错，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对的，那你怎么可能改呢？你的老我肯定还是那个样子的嘛，对吧？我就这么跟你讲，没有一个人靠自己是可以把自己改好的，所以你要改变的能力的力量全源从上帝那来，从主那里来，你没有的，可以你没有的，相信我，因为我也没有，我靠我自己也没有，我只是说我有一个态度，我有个愿望，我只要听到师母跟我说你错了，听到孩子跟我说你不符合圣经，我马上就跪在神面前，主，我错了，谢谢你让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指出我的错来，我知道我就是个大罪人，我就要马上悔改。所以我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呢，两个孩子抱着我，小的时候他们看着爸爸跪下来认错了，他们也很配合，就跑了爸爸 ，Daddy， 我 I love you， 我爱你，我也改，我陪你改。所以我是有一个很好的家人环境陪伴着我。你把女儿把安娜也栽培成这样的生命，就是妈妈一认罪悔改就让她来抱你，但最好不要你叫她抱，你要你的生命活出来的样式让圣灵感动她，以至于她来抱着你陪伴你的时候，或者你可以跟 Aaron 讲，跟先生讲一下，你说我以后我错了我就马上认罪祷告，那我就期待着你要支持我为我祷告，你就讲这句好了，看他会怎么样带，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好不好？
好。
你如此这般活，你的女儿还有一线希望，还有一点盼望。你现在不听牧师的话呢，可能以后也就女儿也就被你这个老我，被你这个活活把自己给捉死，这个不捉不死的这个老我把孩子也毁了。听懂吧？
听懂。
所以我们其实做父母，特别我们从中国出来的人，我们有了孩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抢救孩子，就我们的悔改的目的动机不是说随随便便轻轻松松活， no， 是一个抢救孩子，赶紧借着自己的生命的悔改呀，我们那种骄傲，那种不肯认错，那种顽梗，打死也不认错的那个骄傲。你骄傲的来，你老我不改变，你还是那个样子。 以后见了主面，主可能说我不认识，那更惨。所以主的期望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的新的生命，他认的是那个生命，他不认我们老我的生命，我们老我他不认的，他认我们的新的生命。因为圣经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就是活出来是基督的样式。那这一点如果不包括我们的谦卑悔改认罪祷告，那你不过还是活的老我嘛，对吧？我记得我刚认识方舟阿姨，刚上帝刚借着我去呼召他从他的这个病痛软弱之中出来服侍神的时候，方舟阿姨也是一个说不得的人呐，知道不？我给他起外号，我方舟给你起个外号，他说是什么？说不得。后来渐渐的，他现在变成说得，他也主动来跟我讲，牧师以后请你说我，让我成为上帝的器皿，我要让我的生命呀，就任由他来使用，我愿意成为他的器皿，你就说我吧，怎么说我都怎么感恩。所以可以你也要一样，当先生来说你的时候， Aaron 说你的时候，你要成为一个可以被说的人，好不好？可以。
好。
你看你这个好，
他还不错的，他还蛮温柔的。他如果我要是有悔改的迹象，他马上就会对我特别的言语，特别的有恩典。
多好，多好，对不对？好好感恩上帝把一个好的丈夫赐给你。他不是完人，你相信我，他也是罪人。但是他在这么多罪人当中，他是一个不错的罪人。同意吧？他是一个不错的罪人，蛮好的丈夫的罪。所以每每你说每个人都是完人，不可能，他不可能是完人，他也有些盲点呢，有些看不见看不清啊，他对他自己的罪也不一定看得那么清楚，都是罪人。但是对你真的不错。所以我见了他以后呢，你跟他，我第一次来那天晚上，我记得我们在阿希家吃饭，记得吧？那天晚上
记得。
我一见到他我心里就放心了，我就回去我跟师母讲，我说以后可以这孩子我们放心了，丢了不管了，有人管了，我们以后不用管那么多了。他说为什么？他有一个很好的丈夫，丈夫很疼他很爱他。我说我们也放心了，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你自己要好好，你别往死里捉呀，知道不？不死不捉，不捉不死，你别活这个生命，可以不？
好，我靠主努力。
阿门，这个话我喜欢听，靠主努力，靠人没用的，靠谁都没用的。好好的靠得住，每一件事情谦卑悔改呀，谦卑，然后不要作，不要活活的把自己给作死，知道吗？人呢都是一种不作不死。哎呀，求神怜悯了，只能是这样子。
求神怜悯牧师，苦口婆心。
你想想，我认识你10年了吧，我这个苦口婆心，我觉得可以，你真的欠我一笔债呀，你发现没有？那个时候你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你说牧师，我以后要建一个有牧师在里边的老人院。那过了几年再问你，我有这么讲吗？你说你这个没良心的娃。我找你那个陈然爹去搔首啊，记不记啊？我看你爸爸来了没有？哎，陈然来了，陈然你来，快出来！哎，还债，搔首啊！陈然，母债父还呢、女债父还呢、我到时候向你去广州同你收手， 一个睡了一包在，其实你也是可以见证可依生命的成长，对吧？他的进步，他的成长，
对。
你也看得到的呀。我觉得我跟你都有一种感恩的心呢，就是觉得神真是很恩待他呀，感谢主。
对，很多这样的见证，对。
你跟王鑫都好吧？你们俩，
挺好的，挺好的。
你的牙疼吗？你的牙疼吗？
有一点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没事。
好。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分享啊？今天晚上听信息、听讲道，有没有什么想分享？
没有，还
没
没
有
想
啊，
到。
你总得找一个机会认真听听讲道，分享一次，好不好？
下周。
总不能一次不分享，每一次都不分享，有点讲不过去哦，好不好？我等你啊，
张扬要分享。
那张扬讲，好，我们的小杨洋讲。
好，牧师，我来回应您刚才讲的，还有就是今天的讲道吧。第一个就是，我也曾经是以为啊，如果一个环境里面都是基督徒，那太好了呀，不用担心了。这确实是，就是压根儿就没有认识到人性本来是恶的。我就不得不提我2年多以前那件破事儿，就是当时我想要去一个国际学校的那个波黑校区。那当时其实牧师跟方丈也是极力的阻止我，真的是极力阻止。然后当时我还真的痛苦了好几个星期，然后我才把这件事情放下了。结果过了2年多，也就是到了上个月，在短宣的时候，就有消息传过来说这个学校关闭了，然后学校跟投资人之间有很多的纠纷。所以，这件事情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跨度，上帝，我觉得真的是很恩待我，他让我看到了，就是人性真的是倾向于偏行歧路，看似在做一件挺美好的事情，办一个主内的学校，但是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是走到了教会的外面，走到了基督身体的外面去开展了所谓的事工啊、团契啊。然后，后来我觉得牧师说了一句话，当时就我把这件事情跟您分享的时候，您当时有提到说，这些人往往已经陷入在自我的谎言里面。我觉得跟刚才牧师分享就是扫罗的这个例子也是相通的，就是人可能泡在一种自我的欺骗呢当中却不自知。他未必是很明确的，或者说很就是意识到自己想要跟上帝作对。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很多时候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当时未必是有意识的说，哎呀，我要悖逆。很多时候真的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但是回过头来看，真的就是把事情做得跟上帝相反的方向。我就联系到，昨天吧，还有上周门训，其实牧师都有提到说，我们不是因为犯才是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罪人，所以才会犯罪。这一点就是要告诉我说，罪人，我自己是个罪人，我没有能力靠自己救自己去脱离悖逆。罪人只能向神跪下。所以我觉得从就是人，我自己就是从往里面一看的话，真的是破烂不堪。那唯一的盼望就是，今天讲章最后有提到的说，一群懒懒散散的以色列人，他们经过十灾，跨过逾越节，竟然成了耶和华的军队。就感谢神， 破烂不堪的我唯一的盼望就在于神，在于信心。
张扬，这句话也是感动牧师的一句话。我写完这句话我就在那落泪，写完这句话我说，难道我不是那个破破烂烂的人吗？难道我不是那个破烂不堪的人吗？怎么我今天成了牧师呢？我今天怎么成了传道人呢？我成了何等模样的人呢？多么不配啊。我们都是破烂不堪的人，都是离不开主的人。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才要彼此之间要坦诚透明，谦卑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的怜悯。我们没有别的出路的，真的没有别的，这也夸不了口。哪怕做了一点什么事情，耶稣教我们说，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做了当做的事情。所以耶稣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所活的那个榜样，那个样式。按照耶稣所说的话呢，就活得会比较有平安。一离开耶稣的话呢，我们马上就跌倒，我们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生出一个骄傲的小苗苗，而且这个苗苗马上就会成为一个参天大树。你看约拿啊，约拿他听到耶和华的呼召转身就走啊，逃啊，他不要耶和华的心意能够临到别国，他不要神爱世人这个心意呢临到，你只爱我就好了，你不许爱别人。那上帝是他什么人呢？上帝是一个可以被他控制的那个玩偶啊。约拿的心里面跟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信耶稣，我们好像自成一个体系，我们极其不愿意向我们所不喜欢的人去传福音。听到有人我们不喜欢的人信耶稣，心里还耿耿于怀。我们这次去土耳其传福音，我有些很多好基督主内的朋友听说我向回教徒传福音，生我的气呀！你怎么能向回教徒传福音？什么烂人呢？跟他们传福音，他们配吗？我就很好奇看着他，我说难道我们配吗？我至少我也不配啊。你还好了，黄种人还没那么下贱，那黑人的穆斯林下贱的不得了，他整个思想观念让我错愕惊讶。有些是很老的基督徒啊，三五十年的基督徒，而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听说我们教会要去土耳其传福音，他甚至几乎说以后我不跟你来往，你竟敢向去回教徒传福音，你什么人呢？你是今这个世界就是给回教徒糟蹋，你看多美的一个法兰西法国，现在被穆斯林给住的成什么样子的，英国德国包括美国在内都被这些穆斯林黑人给搞坏了。最好世界没有黑人，没有穆斯林，全部是白人和中国人，其他人都把他杀了。我说你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异化呀！你所说的圣经都没有讲的。我说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罪人，我觉得我是个最大的罪人，我最不配说别人有罪人。你只要是认识你自己，你就知道人心是怎么回事。离开了主耶稣，我们都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都是绝望的，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如果你这个观念有的话呢，第一你是一个罪人，第二你没有能力发现自己的罪，第三你会习惯去犯罪，第四你犯罪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很圣洁。如果你清楚这几句话的话呢，你可能可以啊，你不会怎么去跟老公生气啊，因为你不够资格。可以出来说一句话，同不同意啊？
我同意。我其实今天门训之后，我就想作业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啊，我会不会插入太唐突了？就快点分享一下吧。就是讲到脾气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刚结婚嘛，然后 在夏威夷拍了一组婚纱照，
嗯，
但是拍出来那个摄影师他风格太强了，他的那个色调不是我喜欢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色调可以换吗？他说不行，这是我的风格， 我不能换的。然后我就很生气，因为我中国人的思维就是我付了钱，我是上帝耶，我怎么可以听你的呢？应该是你听我的。然后我就跟他发火，最后他还是把那个色调给换了。那我跟他发火这段时间呢， Aaron 就在旁边听着，然后他一直在劝我不要发火，然后我就不听他的话，最后把电话一放，我就发现他竟然流眼泪了。他说你怎么可以那么凶呢？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然后我当时是没有特别能理解他怎么还会流眼泪，因为我没有凶他呀，我完全是为了我们家的利益在考虑啊。我现在就比较能理解他了，我觉得他心里面想的就是他娶的太太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对待别人就好像也是像跟对待他一样，也是像对待上帝一样，就是不会有这种很粗鲁的行为的嘛。所以我每次想起这个我就觉得再静一下心，不能说话太冲，不能伤他的心。分享完了，牧师。
感谢主，你这个讲的我心里边也很感动，就是我这30多年来我的生命也是慢慢慢慢在改变，在我们家的人际关系中，我跟师母跟两个孩子，我几乎不忍心说一句重话，懂我意思吧？我不忍心跟我的家人说一句哪怕是重一点的话，我也不忍心。特别对两个孩子，早上一起床我就会抱抱他们，然后抱着儿子拍拍他的背，告诉他，儿子啊，爹爹爱你啊。他也会说，爹爹啊，西安也爱你啊。我们就会慢慢慢慢抱着拍拍背拍拍背，有时会拍个5-6分钟，他也起得早我也起得早，他喝咖啡我也喝咖啡，我们俩都是5点钟起床的人，然后就在客厅坐一坐，然后我出房间去客厅，他已经在客厅坐了，然后我们就聊聊天，聊一聊最近读的书，聊聊新闻，聊聊时事政治，聊聊美国，聊聊川普，聊聊拜登，聊聊民主党共和党，聊聊宣教，聊聊福音，就我们的话题比较广的，也会聊我们最近读的哪一本书啊，这是我们常常对话的这个。那女儿起床以后也是一样，也是抱抱女儿，也是抱一会儿，女婿来了抱的时间短一点，还没那么熟嘛，也亲亲抱抱拍拍就好了。就是我们也养成一个习惯，我能懂 Aaron 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家人在一起的理论上，或者不一定要家人，就是你比较熟的朋友也好，弟兄姐妹也罢，也应该是一些狠话，一些重话是不忍心说出口的，可以，你懂我意思吧？
嗯，
要不忍说一句重话，哪怕对别人，就当你用很重的话对别人讲的时候，其实你在伤你的家人，因为你伤了他对你的期望，应该是温柔的，应该是有礼貌的，应该是体贴的，应该是有好的态度的。为什么呢？没有别的，因为你是属上帝的人，你怎能如此凶恶呢？你是个恶人，但是怎能坚持自己的恶行？应该在自己的恶行上悔改归主，那才是彼此之间的期盼嘛，同不同意啊？
嗯，同意。
所以遇到这个情况，你应该跟 Aaron 道一个歉，说 Aaron， 我实在是满心污秽，满身恶行，求神借着你帮助我快快的悔改，让我的生命变得好一点，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也能好一点。同意不？
同意。
呀， 我是觉得先别为别的，先你就为了安娜，为了你的女儿，为了你今后的孩子们，你也得把自己的生命彻底给悔改了，变成一个口出恩言的人，可以不？
嗯，可以。
当然，话又讲回来，你说可以，我也不相信，因为你没有这个。
我靠着主努力，我靠着主努力，不是。
啊，就是每一件事情，你要来到主里面，主啊，求你帮我，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主啊，求你帮我，我可以没有这个能力，我离不开你，主耶稣，我要你，我需要你，求你帮助我，否则人不会有盼望的。你改不了的，靠自己都改不了的，谁都改不了。好了，今天就到这吧，方舟做个结束祷告吧。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我自己还在感动中。
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也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这篇信息，逾越节的规矩，让我们看到主你长阔高深的爱。主，虽然我们的生命如此的呀，我们有许多多的不好，如此的不堪，但是主你却依然爱我们，你只要我们的心愿意归向你，主啊，你真的是就如经上所记的呀，主的骨头不折断，我的生命，我们也必不失丧，你必要保守我们到底。谢谢主耶稣，你的应许，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